边吃边聊，边聊边吃。
欢迎来到深夜茶话会。
大家好，我是侦查员。
大家好，我是林。
耶、yeah, ！我现在终于又可以正常录音了。
对，我们上一集是用那个侦查员的手机录音的，所以大家听到音质可能会有一点点稍稍有点奇怪。
没错，没错，因为哈，我那时候。我之前的电脑因为用的有点久了，所以它就是容量不太够，所以我的软体没办法升级，所以它那个录音的那个、那个程式啊，录起来就怪怪的、啊，我又没办法升级它，然后没办法升级，然后我就不能把程式更新，我就觉得好烦哦。
哦，你那时候那台电脑是几年的、啊？
2015年的。
哇塞！2015年到现在已经应该将近十年吧？
哪有2015到现在在七八年啊？
对啊，就将近啊，将近
哦，四舍五入是不是？
对，差不多。
对对
对，
所以就换了一台新的这样子，多亏了我们林提供了一些优惠方案，帮我订了一个比较好的价钱这样。
对对对，自己用不到也是要提供给亲友用的，
物尽其用这样子。
没错没错，我自己用的时候都是用不到的状态，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不要那么常用也是比较好的啦。表示你一直
对啦对啦，
一直在换新。
其实换电脑真的很麻烦。
我也觉得有点麻烦。
对啊，你所有的东西都要全部重新设定。
对啊，真的真的真的。嗯，
对，不过苹果应该已经算是最简单的这样。
对啊，我觉得用习惯了，好像还是用苹果最方便。
对，就是说你所有资料都被它绑定了，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看起来当然有点危险的、但是相对的也很方便的。
对，就是它真的就是懒人的好帮手。
嗯，对，我好像可以理解以前说工程师用的手机就是 Android， 然后那个懒人用的电的手机就是 iPhone 的这个逻辑
了。
对，
我觉得很棒啊。
对，但我不得不说我的弟弟 自己就是工程师，但是他全部都是用苹果系列、
哦哦、
他们根本才是世界上最懒的人。
笑死欸，
真的、
太棒了。好，
对，那好吧，那我们要不要说一下今天的主题？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两岸一家亲，然后问号问号冒号冒号，谁跟你两岸一家亲的到底？
对，这其实有一个就是发想这样子，这个发想可能就是侦查员在某个抖音歌曲出现的一个。你要唱一下吗？
这也不是这首抖音歌曲，但是我还是可以稍微表演一下这样子。
好
的，好的，
那就お願いします
。韩文回复你。好，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幼稚园歌曲，对岸的幼稚园歌曲，这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了。好，还让我小小的献丑一下哈。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在特别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特别大的种子，开特别大的花。好了，结束。
也太可爱了吧！
它就是幼稚园歌啊。哎、欸，这我觉得抖音真的是怎么样，病毒式的流行哎，真的是太厉害了。
嗯，没错，我的生活环境里面也充满了抖音这样子。
对啊，可是我们今天其实主要不是要讲抖音啊，因为其实我虽然还蛮喜欢听歌唱节目的，但是我也不会特别专注在那上面，因为其实听我们这几集在聊的东西就知道，我是个剧迷。就是
对
对对，通常就是看电视剧比看就是歌唱节目多这样子，然后所以我粉的艺人几乎也都是演员，要不就是可能综艺做综艺的这样子。
嗯，
对。啊，我之前其实看的比较多的歌唱节目就是《中国好声音》，那时候刚好在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还是第四季的时候，那几季我都有看，然后后面的我就没看了。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可能真的大陆人多哈，哇，好多很厉害的歌手，真的。
嗯，我觉得真的人多，你就可以从里面捞出一些更精华的，就是特殊才能的人吧。
对啊，对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看那段时间在看那种歌唱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也还蛮投入的，因为其实听歌有时候就是一种很放松，然后或者是你有一些歌，哎，真的听一听，它就是会感动你，听到哭。是真的，真的会有的啦。然后，但是因为就那个节目之后，我其实蛮长一段时间都是一直在追剧嘛，所以我也很少在听音乐节目了。但是前一阵子刚好就是牙嘛，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来宾，他就是在粉大陆的偶像团体。那偶像团体，因为他粉的那些偶像团体，就是都是唱歌的嘛。对，所以他就介绍了我一款节目啊，那个节目其实在大陆那边叫生生不息，生第一个生是声音的生，第二个生是生命的生，对，就是生生不息这样子。那他其实这个节目他做了好几季，就是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什么像他介绍给我的是生生不息宝岛季，那在宝岛季之前其实他有一个港乐季，就是香港的。对对对啊，所以他这一次宝岛季的话，那当然就是以台湾歌坛流行歌为主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哦，那这些歌基本上应该我们都会很熟啊，因为我们就是生长在台湾的人，那这些在台湾当时红极一时的歌，对我们来讲也都是耳熟能详的。那对，然后只是说他们这次邀请了各种很多不同的歌手，然后来演绎这些歌。那我听一听，其实我也觉得就是还蛮不错的，真的。就是他节目从第一期一直到第十二期，然后每一期都会有不同的就是主题的歌曲，他们会加入一些主题，然后也会加入一些对抗的元素。然后分组对答啊，然后等等之类，或是互相合作这样子，然后让这个节目跟那个歌曲呈现的方式能够有更多的可能性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说认真说，我觉得其实我看的还蛮 enjoy 的。
就是生生不息宝岛季这个节目。
对啊，对对，
其实我有看
啊。哦，你也看了是吧？
对啊，我也看了。这样
你看了几期啊？
姑且不论，我看了就是前面我不知道几期，因为我是在 YouTube 上看的。
哦，我也是在 YouTube 上看
的。哦，对，那可能就是前面那个那英那个团队，他们就是有中国好像就是很喜欢分，就是有导师啊，然后带着自己的团队这样子。对，那我看的就是那英那个团队这样。
哦哦哦，所以你看的那个，你不是看整期，你是只有看那英那一个团队的歌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就是蛮完整的这样，然后你就会一直受到下面那个留言的干扰，你知道吗？
哦，你说弹幕吗？
哎，没有，因为 YouTube 嘛，所以就没有。
对，我想说 YouTube 哪来的弹幕？
对，就 YouTube 下面就是留言这样，然后你就会因为一边听歌嘛，就是前面就是听歌，所以就会就会像我就是很喜欢看字的人，然后我就不自觉去翻一下留言。
哦，
对，然后就是留言就会一直说什么怎么他意思是说干嘛搞得这么温情啊，说是什么反正很煽情之类的这样。但我自己觉得就是那个是那英个人的人格特质吧，其实我觉得就是以不要虽然我跟当然不认识他本人，但是我意思说是从毕竟我们的年纪嘛，就是从他进来台湾然后到后面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我对他的那种基本认识，就是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很大咧咧，然后很大方的一个，就是很像大姐头那样子的一个个性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就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他这带这个团队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就是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很热情，然后可以接纳各种不同的元素或声音的一个团队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哎、欸，我好像知道了这个节目要做什么，可是我又觉得说，如果是这个人，比方说那英这个角色来做这件事，好像我又觉得我可以接受这样子。对。但不可否认，里面就是有非常多，就是你会看到非常多，如果以政治的立场，可能叫做统战嘛。或者是大内宣之类的那种元素，可是如果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也可以觉得说，哎、欸，其实他就是在跟你说，我们就是同文同种，我们不用吵架嘛，这样子，
应该说是这样啦，就是台湾歌坛流行乐在大爆发的时期，那时候其实。中国都还可能才正要就是经济启动而已，所以他们当时其实国内本来也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环境，所以就像那时候六四天安门的时候嘛，你就是太开放了之后，然后就引发了像这样子一个追求民主，然后的追求民主的声浪，然后当局政府就会管不住他们，所以他当然就不可能会开放那么多东西这样子，对 啊所以他们其实可能以前很流行摇滚乐，我相信是因为我相信在那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时代，很多摇滚乐手他们写的一些歌词其实可能都是很热血沸腾的，但是你有时候就是太热血沸腾了，你政府就会管不住这些人。
没错，我其实我对六四天安门事件印象非常深刻的。
对啊，对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觉得那段时间啊，就是他们国内自己也在沸腾，那我们这边的歌曲进去了之后，其实对他们来讲也都是一个更不同的，你不能讲文化冲击啊，就是因为你两边的那个那要怎么讲，情绪视野是不一样的。对，台湾歌团歌。台湾的乐团当时正在流行的内容已经不是早期像民歌啊，民歌也是那种比较温馨啊，或者是那种 的东西，
对，就是比较乡村啊，
对对对，已经
就是讲
对已经不太一样了这样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或许是在怀念以前的美好时光，或许那当然透过像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想要唤醒一下你刚刚讲的嘛，啊，就是想要提醒大家说，我们就是同文同种的，就是一个民族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其实看一看，其实这的确跟我们今天想要讲的那个主题哈，两岸一家亲这件事情，你如果说你有意识到的话哈，我觉得有就像我们前上应该很早之前的那个集数吧，有一次谈到那个翻译哦。翻译这件事情，其实也有讲到，就是我们这台湾的翻译方式跟大陆的翻译方式，然后还包括说我们的用语嘛，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聊一聊用语的部分。就是如果你有意识到说，哎、欸，他好像刻意在挑动你那种就是那种神经，那你就会知道说，哦，他这个就是想要做点统战的内容或是什么的，对啊，当然如果你是比较不敏感的人，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对啊，对啊，啊，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
因为他其实这个节目，我大概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进行的方式好了，因为他其实主要的舞台是在大陆长沙，因为他是湖南卫视的嘛，所以他的主要的大舞台是在长沙。那那英跟另外一队就是张信哲队，他们就分成两队嘛，那两队他们自己也会有他们的队员这样子，然后来做 PK、那每一期呢也会有一些他们的特邀歌手来助阵这样。那除了长沙之外，他其实还有一个台湾会场，每一期都会有就是不同的，也是邀请不同的 那助阵歌手吧，类似是这样的意思。
嗯，
对。然后他台湾这边也是有主持人啊，台湾的主持人就是王伟忠，然后跟阿雅刘汉雅。
嗯，
对。所以他们每一期都会长沙，然后跟台湾连线这样子。那在跟台湾连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会找王伟忠啦。以前大家王伟忠的那个综艺节目，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他的进行的一些方式嘛。所以他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也会有那种访问路人的环节，你知道吗？我就出一个题目，然后来访问路人，做那个路调，对不对？对，然后之后再来问大家，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再问大家，哎，像我们这个，比如说台湾年轻人对于大陆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前几名有没有？然后再撕掉那个贴纸，然后给大家看答案的那种方式，这样子。
嗯，
他们说其实大陆的综艺好像不太流行这种，所以他们都觉得像这样的访问方式跟进行方式，他们觉得很特别。可是对台湾人来讲，这个就是我们很习惯的综艺方式啊。
对啊，就是只是把这个模式拿到中国去用，但是中国就很受用。
对对对对，他们就觉得很特别这样。然后甚至他那个就是在做这个环节的时候的配音啊，那个配音感觉就是王伟忠的御用配音啊，就是他的节目如果有那种那个环节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一个旁白。然后会讲
对
会讲一些稿嘛等等的，就是那个声音，你一听到就是那个声音这样子。对，然后他
对
然后而且他每一期也都会在不同的地方录制，比如说他的第一期刚开场的第一集就是在日月潭，应该也是因为大陆人对台湾的第一印象就是日月潭吧。
对，
对岸中国人对于台湾的第一印象嘛，除了阿里山嘛，日月潭嘛，101嘛，就是这样子。对
对对对对
对，所以他们第二期就来到可以看台北101的诚品松烟顶楼去录了，这样子。对，然后、
哦、这样子啊。
嗯，然后之后还去了阳明山，然后、
哦、
对，我看一下还有去的那个雾峰林家，就是去了这些地方录制就对了、
哦、
然后每一期他们也都会邀请一些来宾，我觉得他们请得动这些来宾，我也觉得蛮厉害的。因为他们像第一期在日月潭的时候，他们是邀请动力火车，
哦，
然后他第二期就请来了赵传跟郭靖，然后连续两期嘛，因为他其实就分上下这样子，然后再下一集就是请奇遇。奇遇，然后跟阿令这样子、
哦、
然后在下一期他请了杨乃文跟万芳，
哦，呵呵，
然后在下一期他是请了郑智化跟辛晓琪，哎、郑智化、欸、这么久没出来的人居然请得到
对，真的蛮厉害的。
然后之后他们去了金门，最后一期好像去了金门，因为金门跟就可以看到厦门嘛，你知道吗、就是你看就是那个意象，然后感觉就是越来越近这样子，我是觉得蛮算他厉害啦。对
对，
好像最后一期他就请到了彭佳慧跟潘越云，哎、
欸、哦，太厉害了吧。
对，就是都是那种哎、欸、感觉蛮就是久远年代然后很经典的资深歌手，
真蛮厉害的。
对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他里面唱的歌到底有什么内容，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自己去找来看啊。其实 YouTube 上面他就有那个湖南卫视的频道，那你去里面找他的播放清单，里面有一个就是生生不息宝岛记，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完整的集数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从他们安排的这些地点，然后找了这些人，然后其实包括说你看他找王伟忠跟刘汉雅两个人就都是外省人、第二代嘛，
对对
对,
对
啊，所以其实他们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原生家庭的关系，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就是接了对岸节目的关系，他也不可能在节目里面表达其他的政治立场。对，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整个节目进行当中，但就是会一直讲说啊，台湾跟对岸的有多亲近这样子。对，包括说像他们到我们讲说最后一集是在金门嘛，金门去对望厦门这样子。那在前一集在雾峰林家的时候也会讲到说，哎，雾峰林家他们也是 从中国哪里来的，就是你知道就发展成这个大望族，然后不是也是那个那个乾隆、不是、那个清朝时候的进士吗？
哦，对啊，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就太弱啦，因为其实雾峰林家后来有去参与那个太平天国平乱，就是参与曾国藩的军队这样子，就是他们、就是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利用这种就是这种意识的话，其实他们真的可以研究一下雾峰林家的历史这样，因为他们就是
对讲的有点就是少
对对，但是的确雾峰林家就，但是我觉得不得不说，就是台湾跟中国跟日本这个是切不断的那个历史的记忆啊，
就是、这个很难切断吧，
对，就是没有办法切断，但是所以就是有很多那个痕迹在嘛，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用那种我们要说大内宣嘛，或者是统战的那种想法的话呢，那我觉得他们应该要更深入的去研究这块历史这样，不过毕竟是一个歌唱节目，它的重点不在这里啦，
对对对，反正其实可能大陆人他们也没有想要知道那么多，反正只要知道台湾是他们的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的确是这样的，对，他们目的跟我们的很不一样这样
对啊对啊，真的，而且他们是不是常常都会讲嘛，什么留岛不留人，你们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人不重要，岛比较重要，但其实对我们来说这块岛屿的记忆就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嘛，因为其实他们唱的那些歌手的歌、
啊、
对我们来说都是以前我们、陪着我们长大的那些歌曲啊，
对啊，你什么像我讲说第一集是动力火车嘛，他们就在日月潭就唱什么纳鲁湾情歌，哎、
对啊，
纳鲁湾咿呀纳鲁湾，哎，拜托台湾人谁不会唱，
就是其实我也看过不是几个就是中国的歌唱节目，他们的确有时候在就是台湾歌手去表演的时候好像都会多多少少有唱到这类似，不管是你唱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好像都有类似的音调在里面这样子、
而且我记得他好像还有一次是唱什么高山青，哦，就高山青感觉好像也是讲到台湾一定要唱的歌，欸，
对，但其实高山青是非常国民政府的歌
嗯
对因为基本上就是写这首歌，不能说写这首歌啊，就是说唱出这首歌的人呢，他原本是用阿美族的曲调在唱这首歌，后来他被谱曲之后、就变成非常有那种政治意识的歌曲形态，比方说他说高山青涧水蓝这样子的，
对，
对，但其实这样的歌词其实在原住民的台湾原住民的那个曲调里面他们是没有这样的歌词，他们都是会被后面被谱曲不谱词之后才写下这样的歌词这样，
对
对，然后又不是台湾只有阿里山的姑娘，后面不就是阿里山的姑娘
美
如
水
呀，
阿里山
的
少年
壮
如
山，对，就是这样子啊。对，其实台湾又不是只台湾，目前分成16族嘛，所以其实台湾原住民也不是只有这样子的分类这样子，但就是他们用这样子的歌曲和歌词，就不管是国民政府或是中国政府，都是用这样的歌词去让大家觉得说啊，我们就是一体的这样子。
对，那以前一开始确实就是在那个年代，就也只能用这种方式，电影啊、歌曲啊，然后去拢聚明星嘛，不然怎么办呢、
对啊，所以我觉得每次在中国的歌唱节目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回到20年前的台湾哎、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啊，真的真的，20年前而已吗？
好，那30年前也可以这样子。
40年前也可以来回到我们出生之前，
那没错，就是有类似那样的感觉，这样子。
对啊，对啊，应该说他们其实当然有一些选曲是我觉得选的很不错啦，因为就是当时我们、一路走来的年代记忆啦，所以很多歌的确就是你听了你就是都会唱啊，除了那种太新的，这太新的我真的不会唱。
真的耶。像我 像我自己就遇到很多身边的年轻人啊，他们就很喜欢魏如萱嘛。魏如萱不是有在那英的团队里面吗？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然后我对魏如萱的记忆是什么？是我很喜欢听那个 Hit FM 的那个广播节目，
嘿，
然后他是里面的那个八点到十点还是九点到十一点的 DJ 这样子，
嘿。
对，所以我对他的记忆就是他是一个音乐电台的 DJ。
哦，但是他其实是个歌手。
对，然后他有一个妹妹叫
魏如云。
对对对对，就是我对他的记忆就只有这样。但是像我身边的人就很喜欢魏如萱，
嗯，
然后比方说他前阵子在台北开演唱会啊，他们还会特地去听哦。
嗯。
我就觉得啊，他脱离我的时代很遥远这样子，但是他在这个节目，就是《生生不息宝岛记》的这个节目里面唱的歌，又是让我那么熟悉的歌，这样，
嗯
嗯，所以你就会很不自觉的有一种亲近感，
嗯，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在做这些音乐节目很厉害的地方，
嗯
哼
哼。
嗯，
他的歌我以前就是听过，然后对他的长相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有印象，
嗯，
然后其实魏如萱对我来说已经算是在我印象当中比较新一代的歌手了，所以在他之前的歌手才是我熟悉的歌手，你知道吗？
对啊，我比较熟悉孙燕姿啊，周杰伦。
哎，对啊，对对对，我们是同一个年代，我的天，
真的。
大概最新的可能就是到郭靖那边的，你知道吗？郭靖再往后到底有哪些？就是你知道，
我
而且他们，
记得，
对对对，而且他们会就是有讲到说金曲奖后来不是多了一个乐团奖项吗？那乐团奖项一开始就是不是说五月天的时候。然后之后就越来越多乐团出现了嘛，那我想说啊，其实哈，我前几天我是在跟牙聊天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我觉得哈，听歌听到最后，我发现还是那种抒情的悲伤情歌比较能够打动我。
嗯，没错，真的，我也是。我以前在同学之间也是有名的喜欢听悲伤情歌的人。
对啊，就是那种那个什么，就是很嗨的歌，哎，当然还是会听啊，但是那不是我的那个就是首选这样子。
对， 对， 对，
你再怎么听，你习惯，然后你觉得听起来就是觉得哦很有 feel 的那种，都是悲伤的歌。
没错，真的就是，我觉得悲伤的歌有一种，不管是旋律或者是歌词，你就是。因为歌词来说会有一些不是那么的白话吧，
嗯，
对，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点就是那种你想要品味再三的那种感觉，
嗯哼哼哼，
对，你因为它不是那么第一次不会那么让人就是一下就记得，但是你又觉得它旋律很上朗朗上口，所以你就会想要知道它歌词在说什么，我觉得悲伤情歌就是有这种魅力，
对啊，而且我觉得因为悲伤情歌确实也比较多都是在描述心情的嘛，
嗯，
啊，我觉得 happy 的那种歌齁大部分可能都是比较描述一些状态，
没错，
就是一个情境啊或者是一个事件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悲伤情歌它就是一个描述一个你经历的一些过程的一个心路历程等等之类的转折，
嗯，
我觉得它通常在歌词上面都会写得比较细腻一点，
嗯，对
对，
真的
对，所以就会感觉就是真的比较容易打动人的感觉，
嗯，对对对，我也觉得是这样，
对啊，
嗯，
然后我也觉得有很多悲伤情歌的确就是听的就特别催泪啊想哭的时候特别好哭那种的，
没错，我印象最深刻的好像不算是悲伤情歌，可是有点像你说的那种歌词咀嚼再三之后有一点催泪的感觉，就是，那时候周杰伦嘛，我记得我们大学毕业前后，
嗯，
然后周杰伦不是刚不能说他刚出道，他帮别人写很多首歌，但他自己刚 出第一张专辑，对，然后后面他又出了第二张专辑，里面一首歌叫《止战之殇》，那个就 就是对一个念中文系的人来说，你觉得会在歌词里面看到止战之殇这几个字啊，你就会被吸引嘛、嗯、然后他加上他的歌曲的曲调又比较哀伤
哦，
对，然后后面再配上歌词的时候就觉得啊好有情境哦
哦，
对，然后想不到现在周杰伦在中国大红的，
超红的、啊、
真的
超红的，
对，他好像是各大音乐节目的导师是不是，虽然我都没有看、哦、
我后来我也都没怎么看了啦
对对，但我有听说这件事情这样子
对啊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了几个，他就问我说哦那还有谁，这样我说就孙燕姿嘛、嗯、然后就梁静茹啊，
哦对
啊，然后像林忆莲啊，
哦对对对，李宗盛、啊、
对林忆莲，嗯，对，李宗盛那时候，哦，李宗盛也有，
是
但是那时候我
他是算
我讲的比较多，对我讲那时候讲的比较多都是女歌手啦，
哦、
就是像还有什么，
对对对
嗯，刘若英啦、
啊，
然后莫文蔚等等的，
对对对
他就说他没有男的吗？我说嗯，男的，
男的可能就，
他就说像五月天啊，我说哦，五月天，我没有要得罪乐迷的意思，但是我说真的，就是五月天的歌对我来讲，它不是我就是人生深刻经历当中，就是你知道有些歌就是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它会再有一席之地。
哦，没错。
啊，比如说像我刚刚讲孙燕姿嘛，就是以前被分手的时候哈、
嗯，
他有一首歌叫《我不难过》，哇，那时候可以一直重复 repeat 听，你知道吗？可是五月天的歌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曾出现过，嗯、不曾停留过啦。你知道500还曾经有了，500那时候因为我在就是大学的时候登山社，哇，那时候登山社人超爱唱500的歌，
嗯，
所以就是500的歌也曾经在我的就是人生当中停留过一段时间这样子，
嗯，
对，那其他的就没有，他说真的没有其他男生的歌手了嘛，我就想一想，哦，嗯，苏永康，他说啊，苏永康是谁？我说啊，有是不是代沟差那么远了吗？可恶！
对啊，但我的确，我们认真说起来，就是整个华语歌曲的发展，真的在我们的人生的最精华的时段发展的最高峰、欸。哎，这样看起来，
对啊，
我们的后见之明，这样看起来是吧？你说苏永康嘛，对不对？然后我就想起许志安啊，
哦，对，
对不对？还有那个郑，哎，跟
张学友
秀文、
啊。
郑秀文还有一个男生
郑中基哦，
对，郑中基啊，张学他跟张学友的声音很像、哦、他根本就是我高中的，你知道我记忆吗？我跟我高中同学还会 PK， 就是说我每次去 KTV， 然后我们就会就是会就是 KTV， 你在还没有按歌曲之前不是都会就是会播放一些歌吗？
哦，
然后我们就会 PK 说哎、欸、这到底是张学友的声音还是郑中基的声音这
样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学生时代的记忆，我觉得，
嗯，
对，但我觉得像这样的音乐节目就会勾起我们很多回忆啦。
对啊，对啊，的确是，嗯、的确是，
对，
对啊，所以我在当时才会觉得说，哎、欸，这档节目我当时还看的还算是蛮投入的。一方面是因为那些歌大部分我都认识，嗯、真的只有少部分太新的歌我不会唱，而且也引不起我的共鸣之外啦、嗯、啊，那其他大部分我都会觉得很不错、嗯、而且甚至有一些歌它就是也不用做太多编曲、
嗯、
然后它因为它有一些歌手啦齁，像比如说我们那个雅喜欢的那个偶像团体哈，是时代少年团里面的队长叫马嘉祺，我帮他打广告一下齁。马嘉祺他虽然就是年纪很轻、
嗯、
可是他的歌声真的很清透、
嗯、
很我觉得听起来他很适合唱老歌耶、欸、你知道吗、
哦、
就是那种对，然后就是不用有太多音乐的那种歌、
嗯、
然后他一唱你就会觉得说哦，很宁静的感觉，听他唱你会觉得很舒服、
嗯、
对啊，当然他也是很有要唱比较有爆发力的歌也是可以的，他的高音还蛮厉害的、
嗯、
对，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当时我听了他唱歌之后我就觉得说哦哦、欸、你们马哥蛮厉害的蛮会唱的这样子，他就很开心，对啊我们马哥多棒这样子。
真的 这么厉害。
嗯嗯嗯，就是还是蛮好听的这样。
嗯嗯嗯，
对对对。所以当时他当初也是因为他们马哥要去参加这个节目，他才会看这个节目。
哦，
对，他但是他那时候跟我讲的，对对对，而且他当时跟我讲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好像已经播到第四期还是第五期还是第六期，有点忘记了，就是大概中间了、
嗯。
然后他们有邀请莫文蔚。
哦，
对，所以莫文蔚那时候就加入了就是这个节目，然后成为固定嘉宾、嗯。后来他是去了。张信哲那一对这样子、
哦、
对，但是他当时出来出场的时候就是穿了一袭就是超合身鱼尾的亮片的那个就是礼服，然后出来唱歌这样、
嗯、
哇超有气势的，超美的。
欸，我不得不说我觉得莫文蔚在现场的表演是真的很有他的
魅力吗？
对对对，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对这个女生印象很深刻。我以前都觉得说她应该是，就是她刚出道的时候，大概是在我们大学的时候吧。然后，所以我都觉得这个女生主打就是四国混血嘛，对不对？然后讲话有一点洋腔洋调的，然后又是香港来的，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个女生就是，可能就也是一个偶像歌手这样。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嗯、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不是我们那个年纪就是很哈日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徐若瑄去日本发展不是有一个黑色饼干的团体吗？
对，
然后他们就邀请了一些日本的综艺就是算是搞笑艺人吧，然后搞笑艺人跟一些综艺团体来台湾、
嗯、
然后就是黄子佼主持的节目，就我忘记什么节目，但是我印象中就是一个这样的综艺节目，就是他们会跟台日的艺人 PK。
嗯，
那时候一 PK 下去啊，我跟你说我完全忘记谁参加过这个节目，但我只记得莫文蔚。
哦，哇哦，
对，就是他算是台湾代表台湾队吧，然后、
嗯、
那个就是你会觉得整个台湾的综艺圈就是弱掉了，
弱掉了。
对，然后就觉得哎、欸，日本的艺人就算是这么小的一个节目啊，人家都是有备而来的这样子，那种感觉就印象留在心里这样子。
哦，
你就算觉得黑色饼干是徐若瑄加搞笑团体，但是你也觉得说哎、欸，不管怎么样他们在现场的表现很 OK， 整个气氛都有带起来。但是台湾的、
嗯，
连我现在回想哦，我都不记得有哪些人来参加过那个节目，我连那个节目叫什么名字都不记得。
我的天哦，
对，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莫文蔚，我以前都觉得他就是一个偶像，但是他在当那个时候的那个节目的表现，你就会觉得说，天啊，你真的就是为华语歌曲出一口气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少了他就全败了这样子。
对啊，真的。我那时候留下这种印象，你知道？
哦，他真的，他唱歌是真的有他自己的味道哎。
对，然后后来长大一点才会去，才懂得去欣赏他的那个特殊的声调跟口音，还有他诠释歌曲的方式这样子。
嗯，
有时候真的唱歌不用太完美，但是你要有特色这样子。
嗯、
那时候我长大一点才懂这件事情这样。
嗯。他真的，其实他出第一张专辑，我就觉得他唱歌很好听哎、欸。
哦，真的哦，
就第一首主打歌啊，《广岛之恋》，他不爱我，电台情歌，
我对这首歌也是很有印象，
都是很好听的。
但我只那时候是对张洪亮更有印象。就《广岛之恋》两个，他是双主唱嘛，就是张洪亮跟孙莫文蔚嘛，所以我那时候对张洪亮更有印象。
是是是，
我还有那张专辑耶！
哦，真的哦，
嗯，
为了张洪亮买的吗？
对，为了，哎、欸，这样讲有点不公平，我觉得应该算是为了《广岛之恋》买的。
好哦，好哦，
对。
哦，他的第二张专辑，我就大部分的歌我都还蛮喜欢的。
哎、欸，你是说莫文蔚吗？
对啊，对啊，对，当然了，当然了。
他第二张专辑是哪一个？
就是那个什么《开学与白面包》那个。
哦，欸，但是你知道我完全被他收服是因为他的另外一张专辑，
什么？
就是对，没错。是欸，等一下，是十二楼的梦味吗？
十二楼寂寞的恋人，
不是寂寞的恋人。嗯，等我一下，我想一下。
爱我的请举手，爱我的请你举起手。
没有没有，那时候李心洁比他更红。
忽然之间，不是，
不是，那时候就是李心洁比他更红。
哦，对哦，还有李心洁哈，
对啊，
啊，不然什么阴天，阴天，
阴天也是比较早期的。我还特地为了那一张专辑，还买了他的 CD。到底叫什么？
他说 CD 很贵。对啊，到底是哪一张？
让我想一下，
单人房双人床
啊，对，
爱，
对对对，就是这张爱，
爱。
对对对对，就是这张。
哦，好好好，
对，这张专辑我还特地去买了 CD。我不得不说，这张专辑我每一首歌都觉得很好听。
他其实从这一张十二楼之后了，哎，这张我也有几首我的印象，然后可是反而从哎之后我就比较少听，我可能那段时间真的就开始在忙其他的事情吧，我就是。音乐我也很少听，电影我也很少看，剧我也很少看，我都不知道那段时间到底在干嘛。
嗯，我也是差不多，但我就转向其他方面啦，我觉得就不是在歌曲上或者是流行音乐上面啦。我跟你差不多，我们的节奏大概都差不多。
对，那一段时间到底在忙什么，其实我也有点一时之间也想不太起来，可能都在弄一些户外活动之类的东西。
对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刚从学校毕业，然后投入职场啊。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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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就真的会，
所以那段时间真的少很多。像我们之前不是也在聊吗，说我们可能就是在像在学校时期，跟现在比较游刃有余的时间，我们可以从事一些艺文活动。可是中间真的有一段大概将近十年左右的时间吧，就是你会很少有时间去接触这些事情。
没错，真的就是很少。但是我相对如果现在回顾起来，我就会对孟蔚这张专辑特别有印象。哎。对，我觉得他刚好他的音乐介在于那个华语的歌曲快要没落，但是又还在亚洲各个地区很流行的一个阶段的。然后接着中国的那个音乐节目不是起来吗，然后又把这些歌曲重新找回来，
又带到那边去。
对对对，我觉得那很特别。那他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我其实印象很深刻，不是我最喜欢，但是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叫做如果你是李白。
哦，
那首歌的歌词就很经典啊，因为它是林夕写的。对，他就在讲说啊，他就是在歌词里面讲说如果你是李白，然后你会有什么情况啊，这样子。对，我觉得那一首歌我印象很深刻的。然后我觉得后面比方说周杰伦去他的一些比较有古风的那些曲调，然后再加上歌那个他的御用作词是谁啊，忘记名字了。
方文山。
对，说方文山写的词，然后就带动一波那个华语的那种
古文流行。
对对对，
牙齁，牙他就是就那天他就播了那个他们马哥唱蓝亭序，
蓝亭序
那个
周杰伦的蓝亭序
的影片。对对对，唱翻唱蓝亭序的影片给我听，这样子。然后其实蓝亭序这首歌我也听过，然后但是我没有认真去看歌词这样子，然后我就看一看，然后我就想说这歌词这样看一看，我看不懂跟蓝亭序有什么关系。
的确是没什么关系。
是不是我那天我就看了这个歌词之后，我就说这歌词跟蓝亭序有什么关系呢？那但我问雅他是无法回答我这个问题。
对啊对，
我就说我看一看这种感觉，就是 又在写情爱的东西哈，感觉好像比较有李清照的 feel， 你知道吗？嗯，
兰亭序，对啊，
但是他无法理解，
因为兰亭序本来就是王羲之在那个他们聚会的时候写下一个东西，这样子。
写的序而已
啊。
对啊，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会觉得方文山的词就是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偶尔
有点 too much，
对，有点太多。但是不，有一些词他的确是写的不错，但是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的歌词的确是没有，
就是跟兰亭序没有半毛钱关系。
唯一就是前面第一段吧。兰亭临帖，
兰亭临帖，
行书如行云流水，就是它就是一个行书，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王羲之写了一个行书，
我们可以理解。
对，
是是是，天下第一行书嘛，是不是？
对对对。那接下来就没什么关系啊。月下门推，心细如你脚步碎，这个好像就是有押韵，我只能说它有押韵。
千年非一拓，却难拓你的美模呀。
这个就是那个啊，因为兰亭序他后世拿到他的真迹其实都只有一部分这样子。那他们都是从那个有些人把这个兰亭序放到那个就是拓到碑上，然后他才可以再留继续流传下去。所以他说千年非一拓，却难拓你的美，但已经他已经转介到那个就是男女情爱的层级上了，这样子。
好了，
对 对，
真姬诀这个我同意啦。
对
对，真姬诀，因为现在就是没有真姬的嘛，现在流传的兰亭序都是别人临摹的嘛。这只是个插曲啊，就是我那天就是看了他们马哥唱兰亭序之后，我只是突然间疑问一下，这歌词跟兰亭序到底有几毛钱关系？
对，的确是没什么关系。如果你真的要看有几毛钱关系，你一定要去听一下莫文蔚唱那个如果你是李白，这张
如果
你硬要拉回来。哦，不是我，因为我是要说，就是如果你要写这种古风歌词啊，你如果更贴近这个你提到的这个题材本身的话，会让人更有感受嘛。对，如果你去查那个如果你是李白的那个这首歌的歌词的话，你就会觉得对，因为李白就是不管在什么年代他都会被称为是一个诗歌的天才嘛。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他就讲说就是我不是庸才，你不是天才，也不是伤害我的那种人才。你不觉得写这个这句歌词的人根本就是个人才吗？
他是个人才。
对啊。对，你不是李白，所以你不是天才啊。那我不是庸才啊，也不是想要伤害我的那种人，为什么我们就是合不来？带入一个情歌的歌词，你不觉得很美吗？
灵犀果然厉害。
对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说我不要把它全部念出来，但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 这首歌这样子。但我的确说这种古风歌曲它的确会带出你的一些对古典，就是 你在求学之路上的一些忧思吧，这样子。
的确是。真的真的。
对，然后它可能会带动你某一些很细微的那些神经的，
就是比较多的连结啦，我觉得就是跟我们的一些就是人生经历，也不能讲人生经历，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的会能够引起我们共鸣，或是让我们特别觉得有意义的，或是它 对我们来讲有一种特别的想象的，都是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曾经停留过足迹的啦。像我当时也会觉得说，我以前高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我曾经在高中去图书馆借过泰戈尔的诗集来看。我当时喜欢的那种不是那种跟情感有关的，是那种比较励志型的，你知道吗？比如说、也不能讲励志型，就是比较小草啊，虽然你的步伐是小的，但你却占满你脚下的每一片大地。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深受这种召唤，
就是那种会一种对，有一种那怎么讲，有点淡淡的热血感，这样。它热血，但是它淡淡的这样子。
没错，的确是这样。泰戈尔诗集的确不是在讲什么。 对，我们高中的时候都深受这种怎么讲，社会意识的召唤的，这是我们年代共
有的。哦，所以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选了社会系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
我觉得我们的话题应该先到此为止，因为我觉得剩下的话题我们可能要留到下集去了。
真的，我们要讲什么
已经
歪
掉了。对，两岸一家亲是不是？
对，
好，我们来期待一下两岸一家亲的下集。
哦，不要这么说。但我要说的就是，在文化意识上面我们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嗯，我只能先在这里这样说的。嗯，对，但是至于我觉得后面接下来我们不能放在这里，就是可能我们要另开一集这样子。嗯，就是说意识的形成跟是不是要做同一个国家，这是两回事的。嗯，
对对，所以我们这一集就先聊到这啦。嗯，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时代的共鸣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给我们多一点鼓励，让我们也知道说，欸，你在听这一集的时候啊，也会觉得说，哦，很有同感这样子。对啊，那对对 对，那同时，
如果你听到莫文蔚的歌，或者是周杰伦的歌很有共鸣，可以留言给我们。
嗯嗯，对啊，那剩下的我们就期待大家就是留到下集，跟我们一起再来进入这个话题这样子。对。嗯，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了，请大家期待我们的下集，拜拜，
好，拜拜。